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现在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四节到十一节。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黑夜的人与白昼的人。保罗说，全世界的人分为两类，黑夜的人和白昼的人，与黑暗有关的人和与光明有关的人。让我从第四节开始为你们读出。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显然在经文中呢，保罗讲述了白天的人和黑夜的人。他呢，并不是唯一引入这个概念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约，我想给你们一点特别强调这个概念的历史，是诗篇第107篇第十节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这里描述那些黑夜的人啊，黑暗中的人，他们住在黑暗中，他们住在死亡的阴影中，他们是痛苦的囚犯，他们被罪孽束缚，因为他们背叛了神的话，又摒弃了至高者的劝告。下一节经文说，神用劳苦使他们谦卑自己的心，也就是说他们羞辱的努力的工作，却什么都没有，他们绊倒了，没有人帮忙。这就是夜晚的人的困境。然后从第十三节开始，我们读到夜晚的救援开始了，带领人进入白天。经文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就是使他们成为囚犯的罪孽的苦难的绳索。经文呢接着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山。所以在这里呢，你们会发现描述夜间的人的时候呢，谈及到黑暗中存在的可怕束缚，以及关于他们透过神的慈爱 和他对人类的恩典而得到奇妙的解放。神把他们从黑暗带入光明中，神渴望将人带入白昼。以赛亚在撰写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更加具体地说明神的这个愿望。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二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谁能把人带出黑暗呢？是谁光照他们呢？好，我们再来看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当然以赛亚说的婴孩呢，就是弥赛亚。所以在诗篇第107篇，我们看到神的心愿就是把人带出黑暗，带入光明。而弥赛亚来世上的目的就是将光照射在黑暗的地方。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讨论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说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名叫撒加利亚的祭司，是以利沙伯的丈夫。当他听到他的儿子要成为弥赛亚的先驱时，他被圣灵充满，开始说预言。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8节和其后的经文记载，从撒加利亚的口中应许了施洗约翰将作为弥赛亚的先锋。在76节，他这样谈到儿子施洗约翰。经文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又说，基督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撒加利亚在神面前高兴和欢呼赞美，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将成为日出的先驱、阳光正义的儿子。正如旧约先知所说的那样，他会使光在黑暗中发亮，照亮黑暗里的人，使他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呢，你从神的愿望开始，盼望将人从黑暗中带出来，然后呢，你转向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说这是弥赛亚。对施洗约翰来说呢，他向全世界宣告日出即将到来，将光明带到黑暗中。然后呢，你听到马太福音第四章12节开始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以赛亚说会这样，撒加利亚说他的儿子会宣布基督的到来，基督说我在这里，曙光来到。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过的熟悉的话吗？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由此可见，黑夜的人和白天的人，那是古老的主题，你们会在旧约里找到它。在那里呢，神将未悔改的罪人视为黑夜的人，而相信神的人就是白天的人，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将人们从黑暗带到光明的途径。但是怎么样呢？怎么样发生呢？基督是唯一能将人们带到光明的途径，他透过什么方式进行的呢？在《使徒行传》第26章，当保罗说见证的时候，提到基督在大马士革路上跟他说话，我们发现呢，这也是神伟大的宣告。《使徒行传》第26章15节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城上的人同得基业。请留意这句话，又因信我，这是关键性的话。主耶稣亲自对保罗说，你的任务是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可以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统治转而归向神，使他们的罪孽得以赦免，又因信我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要成为白昼的人，你必须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些因信基督而被分别出来成为神儿女的人，他们是因为信从黑暗的国度转移到神亲爱的儿子光明的国度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相信，使他们得以进入光明的国度。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怎么会这样呢？就是相信啊，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呢，看到了事态的发展，一步步的向前推进。神渴望将人带出黑暗。先知预言会有一个孩子，他呢确实会把光带到黑暗的地方。新约告诉我们，将有一位先驱宣布他的到来，然后呢，他来了，宣布自己是世界的光。从《使徒行传》我们又看到，神派遣他的福音使者来到世上，他宣告，只要借着信心，他就会带人走出黑暗。而我们发现，那些怀着信心的人，确实从黑暗转向了光明，成了白昼的儿女。他们以前呢是黑暗的， 现在呢是光明的，在他们里面有生命之光。所以呢，当我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过了很多这一类的话。我们了解黑夜的人和白天的人之间的区别，世界分为两类人，黑夜的人和白天的人，这是永远的区别。地狱是永恒的黑暗，永恒的夜晚被夜晚的人占据着，白天是永恒的光，永恒的白天被白天的人占据。因此圣经对于黑夜的人和白天的人这种明显不同的主题啊，相当熟悉。好，现在回到我们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说，黑夜的人与黑暗睡眠和醉酒有关，白天的人就与光明警觉和清醒有关。然后使徒画上非常明确的分界线，做出非常鲜明和完全的对比，把那些因信心而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人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区分开来。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在书信中做出这个对比呢？简单的说，是为了鼓励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在第四章十八节他说，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在第五章十一节又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劝慰和互相建立呢是同一个字，因此呢保罗重复用了安慰他们的字眼，目的是安慰那些充满恐惧的基督徒。帖撒罗尼迦人呢是初信的基督徒，他们在主里很幼嫩，而当使徒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的信息十分强烈地指出神的审判，他宣告神的审判，他强调神的愤怒和地狱永恒的刑罚。当他向帖撒罗尼迦人传福音的时候，审判呢毫无疑问是中心信息。他多次提到主的日子是最后复仇的日子，神把愤怒倾倒在罪人身上，并将他们送入永恒的地狱，这是罪人不可逃避的结局，而接受福音将会带来改变。在帖撒罗尼迦信徒得救之后，保罗就更详细地告诉他们关于主的日子，看起来呢，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因此呢，他们对神的审判有健康的恐惧，驱使他们考虑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要求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可以说他们对永恒的诅咒有着非常强烈的感觉，因此呢，内心就产生了焦虑。他们害怕或许某些基督徒呢会错过被主提取的机会，或许啊他们死了，又或许他们错过了，那么最终就会被神责备，接受神的咒诅。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查考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吗？帖撒罗尼迦信徒很想知道，在耶稣来之前死了的基督徒会不会被提呢？他们恐怕错过了被提呢，最终就要接受神永恒的愤怒了。他们以为啊，只有在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才会被主带走，剩下的呢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错过了被提，他们可能会在主的日子被抓住受到惩罚，也许神不记得他们了， 也许主会忘记他们了，也许主因为他们已经死去了而放弃他们，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这段经文呢，是为了安慰他们，消除他们的恐惧，鼓励他们。保罗强调，黑夜的人和白天的人之间的区别，神知道这种区别，神知道谁属于他，他对待夜间的人和白天的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对于白天的人来说，黑夜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存留的空间，他们不会参与黑夜的任何活动。神知道两类人是不同的，我们为此感到安慰。其实在远古以前呢，已经有一群充满类似恐惧的人啊，看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预言吧。你们会发现有个非常有趣的平行描述，以色列的一些犹太人呢，同样有这些焦虑。马拉基传讲了重要的信息，是关于主的日子。事实上，他在第四章的第五节甚至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因此马拉基的信息是关于在耶和华的日子即将来临的审判，即将来临的诅咒，来自神的最后的愤怒，像炉子一样燃烧，在燃烧罪人。哇，他的话呢，引起了神儿女的焦虑。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这里呢是指那些敬畏神的人，认识主的人，与神有真正关系的圣徒。经文接着说，他们彼此谈论，他们谈论什么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呢，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他们大概是分享了自己的忧虑。我会承受神的愤怒吗？我会被扔入燃烧的火炉吗？我会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接受可怕的审判吗？经文说，主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本书，写下那些敬畏耶和华人的名字。主有一本书，那些真正爱他、侍奉他、相信他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写在书中。第十七节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他们没有可能承受我的愤怒，他们不会被我的愤怒所威吓，他们绝不会在我报复的日子被抓住。不，我知道他们是谁，我有一本书，他们的名字记在里面，他们将有不同的日子，他们是我的宝贝，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第十八节说，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神绝对知道其中的差异。先知说，你也不应该有问题啊。第四章的第一节解释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那是刚刚被烧成灰烬的小麦的一部分。不幸的人、做邪恶事的人、傲慢的人将被烧尽。经文形容说，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先知继续宣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知道的是，在大灾难期间，许多犹太人将会悔改，以色列将会得救。当然，许多犹太人更会向世界上的其他人传福音，并有大量的外邦人被赎回，他们将免于主的日子被屠杀，并且走在那些被毁灭的人的骨灰上。神知道他们是不同的，他不会燃烧属于他的子民，他保守他们，他为他们预留日子，他使他们像小牛一样跳入神的王国，神会统治他们，因为他们认识并爱神的儿子弥赛亚。神已经答应永远饶恕义人，他们将完全逃脱他的愤怒。因此，在这封写给那些帖撒罗尼迦那些不安的年轻基督徒的信中，保罗郑重地向他们保证，他们不会被不敬虔的世界审判，他们不可能错过被提的机会，在主的日子更绝不会落入地狱，而是返回天家，他们不会错失天堂，绝不可能。为了坚定这个信息，鼓励人心，保罗以一系列鲜明的对比来说明被提和主的日子之间的对比，被带上天堂和在地上被摧毁的对比，救恩与愤怒啊，生与死，希望与绝望，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黑暗，清醒对比睡着了，清醒对比醉酒，永远与主同在对比永远没有主。从第四章的十三节开始，整章经文都列出非常清楚的对比，它显示了信徒与非信徒，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被拯救者和失丧者之间的分别。任何敬畏神的基督徒都可以深入研究这段经文，舒缓他们的恐惧，平静他们的心灵。我们不会遭受愤怒，我们不会在主的日子受咒诅，因为我们与那些在黑夜的人截然不同。我们将被提，我们将得荣耀，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光明之子。现在呢，我们重温第四到十一节，保罗鼓励我们，我们有三方面的独特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行为和结局。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行为和结局，如果我们明白这三方面，与不敬虔的人完全不同，就不应该再有恐惧了。首先来重温我们独特的本性，或者说我们存在的本质，我们的品格。第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这是很简单直接的对比。换句话说，我们呢，本性独特，我们天性不同，我们是白昼的人，而不是夜晚的人。我们生活在基督生命的光中，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里面，根本没有黑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五到七节说，我们不在黑暗的领域，我们不在夜晚的领域，我们不属于酗酒的范围。黑暗、罪恶、无知、死亡，是亚当堕落的咒诅，是死亡的结局。 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拥有新的本质、新的领域、新的生活领域、新的王国。因此那一天不会像小偷一样庆祝，主的日子不会进入我们的生活领域，不会影响我们。正如我们一直说的那样，教会将在主的日子之前被提，还有那些在那之后得救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将在主的日子保存下来，他们更可以双脚踩着那些不敬虔的人的灰烬。主的日子与我们的生活领域无关，我们与他无关。罪恶对白昼之子没有统治权，同样我们也不会受审判。其次呢，我们不仅看到了白昼之子天然的独特性，还看到了我们行为的独特性。第六和第七节他说，那么啊，这是连接词，也就是说你天生的独特性与你的行为身份是不可分割的，这些都反映了你的本性。经文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属于黑夜的人只能做黑夜的事，不能参与白天的活动，可是属白昼的人却可能参与黑夜的活动。我们可以回到旧的生活和行为模式，我们不要这样。它与我们新的本质和新的身份以及我们的生活领域并不一致。我们虽然生活在光明中，却可以做黑暗的事。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在光的照耀下公开行恶事，不是吗？我们完全理解明白，并且完全曝光。但保罗在这里说，白昼的人没有空间让黑暗存在，我们的行为是与他们不同的，我们是独特的，我们的行为是不同的。简单的说，不幸的人只做邪恶的事，是邪恶的，他是夜晚的人，他住在夜里，他在沉睡，无知无觉，漠不关心，公然醉酒。但是白昼的人有正确的生活模式，当然他会被邪恶渗入，做错事。白昼的人可以做夜晚的事，保罗提醒信徒，他们可以做黑暗的事，但是你这样做就是违反了本性，违反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的行为应该符合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行为应该显明自己的身份。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是白昼的人，因为知道自己属于白昼，所以不会害怕，因为我们不会承受神的愤怒、审判和诅咒。这就是他在第八节说的。看看第八节的开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而这是我们的身份，他将我们呢带回到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既然这是真的，既然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我们的行为模式就是这样，那么让我们保持清醒吧。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要我们保持警惕，不要松懈，那么我们就不会被扯进黑暗，参与夜晚的勾当了。这是保罗的观点。就算黑夜与我们的本质不一致，我们也会受诱惑的，所以你们需要警惕，你需要保护自己免受黑夜行为的诱惑。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就会明显地看到你的独特性。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你将无所畏惧，这是很大的安全保证。反过来说，如果基督徒陷入罪恶的网罗，他就会失去确据，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并且怀着恐惧，恐怕自己在主的日子被抓住受刑罚。所以他说，既然我们都是白昼之子，那就让我们保持清醒。清醒呢是指警觉警惕。毫无疑问，正像保罗说的，提到警觉，他立刻想起士兵站岗的情景。他说，你们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是十分吸引人的，也是非常基本的描述。当他想到基督徒是白天的人，光明的儿子，就会时刻保持警惕和警觉，不会被诱惑去做夜晚的事。他是那个最警惕、最清醒、最警觉的人，是值班的士兵。他正确地戴上防护的盔甲。保罗在罗马书第13:12说，这是光明的兵器。白昼之子是警觉清醒，正在值班，全身武装保护自己的人。因此他在第8说，要用护心镜遮胸，时刻保持清醒，时刻全身武装起来，保持清醒。基本上装备精良的士兵必须有2装备，一是胸甲，另一个是头盔。胸甲作为护心镜，覆盖身体所有重要的器官，当然还要加上覆盖头部的头盔。这些装备呢，保护身体至关重要的部位。注意啊，这里呢没有提到剑，因为这不是保罗关心的重点。他担心的是人怎样防备黑夜的冲击，怎样保护自己。他并不关心怎样利用剑去攻击别人，因为白昼之子并不会袭击黑夜的人。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你需要得到保护，所以他呢只特别提到胸甲和头盔。胸甲呢是罗马士兵身上最明显的装备，胸甲覆盖了他容易受伤害的部位，覆盖了他被攻击以致死亡的重要器官。胸甲呢可以用连锁的锁链制成，也可能用黄金制成，其中呢也有一些是用厚布做的，也有用黄铜啊或者用铁啊制成的，还有些胸甲呢用皮革制成，甚至呢用其他的材料啊。基本上呢胸甲就像防弹背心，而头盔呢使我们想起橄榄球或者摩托车的头盔啊，可以抵受外来力量的击打啊，可以保护头颅。我们要像士兵一样武装起来，抵御外来的诱惑和攻击。其实呢，保罗在这里是借用了以赛亚书第59:17的图画。也许呢，你们没有读过以赛亚书第59:17的美丽描述。经文说，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在以赛亚书第59，先知第一次提到正义的胸甲和救赎的头盔。当然你在以弗所书第6:13看到重复的描述。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书信中再次提到，我们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 现在呢，我们不用太在意胸甲和头盔的各种细节了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什么呢？胸甲代表着信心和爱心，头盔代表救赎的盼望。请注意，在新约这三者呢，是经常一起出现。回到这封书信的第一章第三节，经文提到信心、希望和爱，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十三节，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注意啊，这三点呢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是对抗诱惑的三大防御装备，明白吗？如果你们想抵抗生活中的诱惑，就必须认识和应用这三点，我会给你们作为信徒的实际指引，帮助你们面对生命中的罪恶。你们要处理罪恶并抵挡诱惑，你就必须知道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信心，使我们可以抵御诱惑。那凭什么呢？凭信心啊。让我这样说嘛，罪是不信任神的结果，罪是不信任神的结果，这是最清楚不过的话了。神是值得你的信任，你可以信任他的本性，他与他美善的属性是一致的，他永远不会偏离他的品格，永远不会，他有完美的诚信，你可以相信他的本性，他会做与他美善的本性一致的事情。其次呢，你可以相信他的力量，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困难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困难的，没有什么可以压倒他，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他，没有太复杂积累下来的千百样的困难是他无法处理和克服的。你们可以相信他的本性，你可以相信他的力量。第三，你可以相信他的承诺，他的应许，他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做得到，如果他承诺了什么必定会放在心上。第四，你可以相信他的计划，他正在以他的主权展开计划，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和计划中，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那么如果我相信神与他的位格一致，神是全能的，神遵守他的话语和对人的应许，并且正在展开他的计划，那么如果我信靠神，无论神以任何方式介入我的生活，我都不会质疑神的可信性，因而陷入诱惑中。原来所有的诱惑都来自怀疑神的诚信，为什么呢？如果你很担心，充满了忧虑，那代表什么呢？如果你担心，代表你认为，是啊，神，我知道你说你是负责的，我知道你说这一件事对你来说不会太难，我知道你说如果你处理它，我知道你在我身上有计划，不过就是我只是不太相信啊。这就是你的心声了，对吧？又比如一个担心的人，其实呢他心里在说，哎呀，神哪，我知道你说你是值得信任的，但是我不确定你做不做得来呀。但我撒谎的时候我在说什么呢？神不是明明说顺服我做正确的事，我必定祝福你，可是我却说不，为了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必须要撒谎呀，不然的话我就得不到了呀。所以我心底里其实在说，神啊，你说如果我说实话你就会祝福我，可是你错了，我会按照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知道我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你是否定了神正直的本性。如果我犯了通奸罪，我就是在对神说，看哪，神哪，你说如果我对我妻子忠诚，你就会祝福我的婚姻，如果我爱我的伴侣，你就会祝福我们的结合，你会满足我的需要。但是你知道吗，神哪，你错了。我在偷偷摸摸的关系中获得的快乐比婚姻生活的更多的多呢，这是不信任神的行为。圣经教导我们要以信心为铠甲，好好保护自己。如果你相信神，任何攻击都无法穿透你的心，而罪却常常引诱你不相信神。神说做正确的事我会祝福你，可撒旦说你偷偷摸摸的才叫刺激啊，才玩得开心啊，那你相信谁呢？追求感觉呢，还是相信神呢？归根结底，你相信谁呢？所以为什么我总是说，你的基督徒生活在于你对神的认识，知道他是谁，以及你对他的信心。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学习某一种处理诱惑的公式，最重要的是对神品格的认识，建立对神的信心。如果你真的相信神，那么其他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你不会成为这些诱惑的牺牲品。如果我相信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完全公义的，神是全能的，神忠于他的应许，并且对我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我就不会质疑任何事情，我不会争论任何事情，更不会违反神的命令，因为我相信神。信心是保护我的铠甲，就是我的盾牌。不过所有罗马的铠甲，它既有坚硬的一面，也有柔软的一面，在这个坚硬的铠甲下面就是柔软的布料，用来为身体保暖的。保罗说那就是爱，铠甲是信心和爱心的互相铠甲，所有的罪都反映了人对神爱的不足够，反映了人对神缺乏爱，所有的罪都反映了人爱神的失败。那爱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以神为我最全心恋慕的对象，喜悦他的同在，渴望倾听他的声音，乐意为他倾出热情，奉献侍奉他。请留心啊，无论我以谁为我恋慕的对象，为我生命最高的目标，我就是让他控制我的所作所为了。如果我犯罪，我是在说，哎呀，抱歉了，神，我追求我感官上的满足，我个人的满足才是我生命最高的目标，这对吗？我要做我想做的事啊，要做使我感觉开心快乐的事啊。神并不是我感情的最崇高对象，但是如果我爱神超越一切，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中说，爱完全了什么吗？爱完全了律法。如果神是我至高无上的爱的对象，我就不需要律法书吩咐我不要制作任何雕刻的偶像来代替神，因为我根本不会这样做， 我也不需要律法吩咐我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如果神是我至高无上爱慕的对象，我自然不会玷污他的名字。我不需要那些不准我这样做、不准我那样做的律法，因为我根本不会违背神的旨意，因为我爱神，我不会违背他。因此，我铠甲坚硬的一面，抵抗诱惑和攻击的一面，来自我的信心，就是我相信神，而柔和的一面，来自我对神的爱，我对他至高无上的爱，加上对他绝对的信任，合成一副任何攻击都不会摧毁的铠甲。你看呢？每当你犯罪的时候，就是不相信神也不爱神的时候，你不相信他，只相信撒旦的谎言，引诱你冲动犯罪的谎言，你不爱他，因为你更爱你自己，你想追求自己的满足。如果你完全信靠神，完全爱神，那么就会对神完全顺服。所以保罗说，看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模式就是光，你是白昼之子，要警惕，穿上你的铠甲，全心全意地信靠神，不靠自己的聪明，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神，你就能抵抗夜间的试探和冲击。他要我们外表显出信心，内心充满了爱。然后他加上一句，指出另一种保护，你们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问了，哎，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呢？难道我们还没有得救吗？是的，我们已经得救了，但他谈论的是我们得救的未来前景。它有三方面，在我们相信的那一天我们得救了，现在我们得救了，因为我们继续依靠神的恩典和宽恕，未来有一天我们从身体得释放，我们的身体得到完全的救赎，成为新的荣耀的身体，我们更像完美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得救的盼望，最后的盼望。这是非常简单的观点。保罗说，如果你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盼望，知道你将会怎样，那么你就会保护自己远离诱惑。你将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有永恒荣耀的盼望，如果你知道你是白昼之子，你将会在永恒的荣耀中度过更光明的日子，那么你的行为就会与你的基督徒身份一致了。永远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降临的盼望，我们多么盼望可以面对面地看到他，听到他说，做得好，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会接受他的赏赐。这些盼望使基督徒免于黑暗的引诱，这不是不确定的盼望，而是确实的盼望。因此我真的确定自己未来的结局，并且知道我将永远与主同在，我将永远侍奉他，永远尊敬他，并且有一天我会为我的奉献获得奖励。这个盼望净化了我的心灵。还记得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了什么吗？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么保守和保护信徒的是什么呢？是信心，是相信神的完美，是爱心，完全奉献给神，以他做你至高无上的喜悦。 还有盼望，期待有一天你会面对面的看到他，并获得他的奖励。信、望和爱是抵御黑夜冲击的最佳防御。当信心软弱的时候，爱就会冷淡。当爱冷淡的时候，盼望就会消失，罪恶就会产生。当信心强烈的时候，爱就会热烈。当爱热烈的时候，盼望是坚定的。当盼望坚定的时候，就会产生公义。我们防御黑夜攻击的最佳方法，就是在一切事上坚定信任神、热爱神，以及一直对神荣耀归来日子的怀抱盼望。我们洁净自己，等待面对面见到他的那一天。我们是独特的，我们的本质是独特的，我们的行为也是独特的。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免受黑暗的冲击，继续保持我们的独特性。就算我们偶尔做黑暗的事，我们也知道那些事不符合我们生活的模式。我们是白天的人，我们的本质和行为是属于白昼的，因此主的日子和他的愤怒与我们无关。最后保罗说，我们不应该害怕，不但因为我们的本质和行为是独特的，因为我们的结局也是独特的。哇，太奇妙了。第九节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好，现在谈论的是我们最后的结局。神没有预定我们受咒诅和愤怒，这几乎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实啊。我们的本性在过去被建立，这证明我们与神的愤怒无关。今天我们顺服神而生活，也证明我们与神的愤怒无关。我们未来的结局也证明我们在主的日子和他的愤怒无关。我们看回第一章的十节，保罗说同样的话，耶稣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九节几乎写了完全相同的奇妙的意思。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注定不会承受神的愤怒。基于这个伟大的事实，我们的盼望是合理的。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受到鼓励。充满权柄主权的神不指责我们，不对我们发怒。当主的日子来到了，他倾倒他的愤怒，但不是倾倒在我们身上啊。当主的日子来到，他将他最后的愤怒倾倒在永恒的地狱中的时候，这与我们无关。预定或者命定这个词呢，意味着神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正如他对历史上所有人类都拥有主权一样。在世界开始之前，他的计划奠定了我们的荣耀。我们没有预定承受他的愤怒，而是预定得到荣耀。我们曾经是可怒之子。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说，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可怒之子、悖逆之子，但现在不是了。那究竟这种愤怒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怎么样的愤怒呢？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是指常存在心中激烈的愤怒。这是什么意思啊？愤怒或者 神的愤怒这个词呢，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一般来说呢，是指神最终极的审判，不一定有具体的描述啊。例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七节，施洗约翰看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是指神最后的诅咒，地狱最后的审判，和神对罪人的永恒愤怒。神的愤怒在黑暗和燃烧的坑中释放出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那是什么愤怒啊？永恒的审判，永恒的诅咒，永恒的惩罚。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再一次，神的愤怒也代表神最终的诅咒和对罪人的最终审判。你们在罗马书第二章也看见同样的描述，也可以从第五节和第八节看见保罗谈论神愤怒的日子。而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五节、第四章的十五节和第五章的第九节、第九章的二十二节，还有第十二章的第十九节等等啊，同样谈到神的愤怒。还有你们也可以比较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六节，甚至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类似描述。从这些经文里，你们发现愤怒这个词啊，只是一般性的形容词，是指神最终极的诅咒，他倾倒所有的愤怒，最终要毁灭一切不敬虔的人。神没有预定我们承受他的愤怒，更没有为我们预定这个日子，但这个日子，这个主的日子必须提及。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描述的背景啊，就像我们在第九节看到的，神并没有预定我们承受愤怒，接受刑罚，但我们必须在谈到主的日子的时候加入愤怒这个词。我们预定不会承受永恒的愤怒。当神烧毁地上的所有罪人，把他们送到地狱的时候，我们不在里面，我们没有参与罪恶的事，这不是我们的结局啊。不过有时候呢，主的日子是指特定的愤怒的日子。如果你们有时间呢，可以看看启示录第六章，神揭开第六个印，第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他们愤怒的日子就是神和羔羊愤怒的日子，那天来了，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主的日子有时候呢是指特定的愤怒的日子。启示录第十六章的十九节和第十九章的十五节，还有启示录第十一章的十八节说，你的愤怒降临了啊。因此呢，当你们看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总括来说呢，是指神对罪人最后诅咒的日子，但有时候是指特定的愤怒日子， 就像我在启示录的几段经文指出的那样，总括来说，我们不会预定得到诅咒和愤怒，两者都不会。好，留意我们回到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经文清楚区分我们的未来。在这里呢，保罗有了第三个方向的思想，就是我们会从未来的审判得解脱。终极的拯救和解脱使我们成为荣耀，使我们像基督一样得到最终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得救赎，这是最终的荣耀，也是我们得救的最后阶段。我喜欢他说的这一点啊，在第九节的末尾，他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有三个阶段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过去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信心，今天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得到他的保守，到最后呢，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从神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带到神面前。所有这三个阶段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依赖基督的作为。因此在第十节，保罗说，他替我们死，啊，我希望我们有时间深入的思想，这是强而有力的声明，因为那是他为我们死的人代替我们而死了，作为我们的替代品死去了。他没有为自己而死啊，他没有为自己的事业而成为殉道者，他是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牺牲，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他为我们而死，代替我们死，他代替你我而死了，他的身体承受了你和我的罪孽，他为我们成了罪人，使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这就是十字架的信息，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付上和承担了罪的刑罚，他在神的手中承受了本来属于我们的惩罚和审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又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为所有人而死，为了你和我而舍命，他代替我们死，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他借此赐给我们救恩。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一节中，耶稣说，他为羊舍命，他的死是唯一的条件，这是作为要拯救神特有的财产，要拯救预定要得救的人的唯一条件啊，这是唯一的条件。基督的死使我们与黑暗之子区分开来，基督为我们而死。第十节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句经文呢，并不是指第六节的清醒或睡着，不是指的夜晚睡着的人和白天清醒的人，或是指无论我们是白天还是黑夜的人，我们都会和他在一起。 不是这样的。保罗返回到第四章，在那里呢，他谈到了清醒和睡着的信徒。有的信徒活着，而有些信徒呢睡着了。在第13-15节中，帖撒罗尼迦信徒担心死了或睡着了的信徒会发生什么事。当被提的时候，那些睡了就是死了的信徒会发生什么事。在这里呢，保罗回到他们原来的问题，主为我们而死，无论我们是醒着是活着还是已经睡着了死了，我们都可以和他一起活着。你看呢，如果你们还怀疑你是否会承受神的愤怒，在主的日子是否会受到刑罚，你就是在质疑基督代死赎罪的功效了。你是说，哎，看呢，哎，你的本质是不同的，你的行为是不同的，你的结局是不同的，由主宰一切的神来决定。神借着牺牲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来成就救赎的事工。换句话，保罗说，作为白昼之子，你的结局不是承受神的愤怒，而是与基督同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基督会再来接我们，在永恒中与他重聚。第四章的17节结尾说，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看到了没有？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主的日子，没有必要害怕未来和他对不敬虔的人的谴责和审判。无论你作为基督徒是活着还是死去，无论你是清醒还是睡着，当审判的日子你都不会在那里。你的本质是不同的，你的行为是不同的，你的结局更是不同的。来到第11节的总结，作为牧者的保罗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劝慰和第4章的鼓励是同一个字。要彼此劝慰，劝慰那些焦虑忧愁和恐惧的人。要互相建立，建立那些软弱的人，因为他们不太明白真理，导致他们这么焦虑。鼓励和建立，没有理由灰心气馁，没有理由变得胆怯和怀疑。保罗说，你们要这样做。然后他在第11节结尾补充说，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值得称赞的教会，所以保罗在第4章的第1节说，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已经在做了，但我希望你们能做得更多。他们是个很好的团体。保罗说，你们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现在你们要互相鼓励、建立和加强彼此的信心。当你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永远不会害怕神的愤怒，永远不会经历主可怕的日子，那些都不是为你们而设立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现实中，我们是他的新娘，他的教会，他从主的日子 和永恒的愤怒中拯救我们，赐予我们永恒的喜乐和荣耀。我们不会承受愤怒，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没有参与黑夜的活动，我们没有沉睡，没有醉酒，更没有奔向地狱。这一切与我们无关，甚至那些在教会被提之后得救的人，他们经历了主的日子，也会幸免于难。他们将踩在别人的灰烬上，白昼之子会受安慰，黑夜的人会受到警告。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是多么强大而直接的信息啊！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是白昼之子还是黑夜的人，没有人可以逃脱。对于白昼之子来说，这是何等安慰和鼓励的信息，劝诫我们穿上神的盔甲；而对于黑夜的人来说，却是可怕的，有威胁性的警告，是复仇、诅咒、审判和惩罚。主啊，我祈求白昼之子得到鼓励安慰，互相建立，增强信心。我祈求黑夜的人有光照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像诗篇107篇所提的，借着认识耶稣基督从黑暗进入光明。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使他们不再在黑暗中行走了。父亲啊，求您亲自鼓励白天的人，又让黑夜的人离开黑暗，进入光荣的黎明。我们这是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